弟兄姊妹好。
好。
上次分享到回中国，交通了一半，那是几个月以前，一直没有机会再交通。那今天余辉交通他从中国回来，基弟兄也刚从中国回来，所以我想我也交通一点。不过我不是刚从中国回来，因为刚刚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的这些话，我觉得实在说到中国的教会。那里说神的基督身上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这个能力是在信的人身上能够显出来。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应当是真的，虽然我就是听来的。在1976年，是1976年嘛，四人帮粉碎的那一年，据说他们说76年的时候，张春桥曾经下了一个就是他有这样一道下来，这一道已经下达到省级的机关。这道命令是什么呢？他们要有一个大清扫，他们要把所有的基督徒，用他的话，要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那1976年这一道命令下来，据说已经下到省级的机关。后来为什么知道呢？因为在这当中有他们当中的人，这些干部也有被关进去，和关在牢里的弟兄在一起，然后就说出这件事情。但是很稀奇的，76年我们知道是多事的一年，不但发生了唐山大地震，不但周总理去世，后来毛主席也去世，所以因着这些事情的耽搁，这一道命令虽然下来，但是一直没有真正的向基督徒下手。但是后来呢，后来四人帮就被粉碎了。所以我听这个，这是一个弟兄跟我分享，他说就好像是旧约里面以斯帖记，那个哈曼要为莫迪改预备了一个木架，但是最后被挂上去的是哈曼自己。那这是神在中国做工，觉得真是神保守中国的教会。虽然因为礼拜五冯牧师也在分享，我想很摸着我，虽然这些带领的弟兄们，这些传道人，这些有名的，这些有恩赐的弟兄们都被关在了监牢里面，但是在外面这些弟兄姊妹，这些主的羊，虽然牧人击打羊分散，但是我们看见教会仍然得以保持，教会的见证仍然没有落下去。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死里复活的大能。那我想分享我这次去了，虽然是很短短的接触，我只能拿一些影子来跟大家，我也只能去思想这些我所遇到的片段，但是我相信这是中国教会真实的情形。我去了三个不同的聚会哈。第一个聚会是我礼拜五到的上海，然后礼拜五晚上回家。那礼拜六中午我跟一个弟兄约好，他说要去嘉兴，知道嘉兴出粽子哈，嘉兴粽子，去嘉兴，他说那边有一个聚会，因为 email 联络我们也是很有限，不敢多说，所以我心里也不知道那到底是怎么样的聚会。那我特别我跟我父母讲，我说今天晚上到，说我明天要去参加家庭聚会，他们就很害怕，他们说不要去，不晓得你要去做什么，是叫你养大还是做什么。我说不是，我们只是去交通一下，但是我也不知道那里情形怎么样。那本来我心里很生气哈，我就想跟爸爸妈妈好像就说不下去，但后来我跟神祷告，我就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温柔的心，所以后来跟他们讲，他们也没有办法，就最后只好答应了。那所以我礼拜六中午我就坐了长途汽车就去嘉兴。那嘉兴的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聚会，那是嘉兴的家庭教会。他们虽然是家庭的所谓的地下教会，但是呢却是公开的，那这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那我先讲一下那边的情形。他们是你知道现在中国盖了很多的这个公寓哈 apartment， 那么就可以买公寓。他们是一个公寓里面楼梯上去，左手有一家二楼，左手一家一套，右手一家一套，然后三楼 还有一套，这三套房子全部是教会买下来的，后来我知道是都是弟兄奉献的，先从第一套开始，后来他们对面想想地方不够用了，就对面也把它买了下来，结果后来又有神又有当中弟兄有祝福，他们觉得要拿出来献给主，结果就楼上也买了一套，他们是三套房子，房子里面什么都没有摆，全部摆满的就是椅子，那然后也有小孩子的房间啊。那他们聚会的时候呢，比如说话语的弟兄就在一套里面，那个大的厅啊，很大，他拍椅子拍得很挤，然后他有一个镜头，那么隔壁房间就是看电视，楼上房间也是看电视，然后还有一些他们也有一间是专门接待外面来的啊，我就住在那里面住了一个晚上，有两个床，还有另外一间好一点，他们说是给美国回来的这个服侍的弟兄睡的，那么楼上还有给小孩子的空的房间，但是基本上客厅半整个大厅全部就是空的，你进去的时候是空的，他们聚会前就把椅子摆起来。那我在那边做了聚会礼拜六晚上福音聚会，然后礼拜天早上拨饼，礼拜天下午同工的交通，我实在坐得很不舒服，因为那个椅子摆得非常的挤啊，他们为了要塞更多的椅子，坐得非常挤，我没有办法直着坐，我只能侧着坐，而且我时差还在调，所以很累，但是我心里实在非常的喜乐，因为看见弟兄姊妹的那个情形。那我先讲一下他们的这个聚会怎么会这样子公开的地下教会，他们离三职教会就很近，但是政府就没有去干涉他们，那这是神的恩典。那他们带领的弟兄一个陈老弟兄啊，他已经是侍奉主很多年，那陈老弟兄就说曾经有一度大概是八几年那时候就是规定说所有的聚会要登记，那么登记的结果就是并入三职教会，那所谓三职教会就是等于就是政府的教会。那这里我不是讲谁对谁错，我只能很简单的就是讲到他们的他们所走的路。那个陈老弟兄就说，他说那时候他曾经想，他就想说那时候他们来找他，就说请他做三职委员会的副主席副主任啊，我具体记不清楚，反正他两个头衔，一个是副主席一个副主任。然后他当时就想，他说那也好，他说我进去我可以把他们纠正啊，我进去可以跟他们的人传福音，我可以站他们所在的地方，他说也很好，所以后来他就答应了。但是慢慢进去以后，他就觉得弟兄就很，他说他觉得他路走错了啊，他就祷告，神就给他一句话说，神的仆人头上只有耶稣基督，他说哪里有什么副主席啊副主任呢，他说我们这个路走错了啊，他说我在主面前光照，主光照我，主实在让我发现这个路走错了。所以后来他就跟他们开会的时候，他就说他是什么三个退出，什么两个不要，但具体我记不清楚了，他说他就退出来了。那么他退出来，当然他带领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就跟着他一起退出来，退出来以后，后来这个宗教局就来找他，就说你这个不可以的，你陈红你这个一定要参加三职教会，不然你们就是非法的。他后来就跟神祷告，奇那个宗教局长后来换了人了，换了一个28岁的小青年。那这个小青年上任以后，他就说，他说没有关系，这个邓小平讲的天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他说教会没有关系，我让你办，我也让三职教会办，他说看谁能够吸引人谁就是好猫。那这个小伙子他这个他，所以他话说出来了，这是他宗教局长说出来的话了，结果他们这个聚会就这样得以保存。那后来当然这个局长过了一段时间，他也发现自己说错话了，可是话已经说出来了，那个陈老弟兄就说你是这样讲的，所以你说我们不需要登记，我们为什么现在要回来叫我们登记呢？所以他们后来就成了这一个办，成了一个公开的地下教会。那我想实在老弟兄实在说话很有能力，那里的聚会的情形， 我觉得真的很感谢神。那聚会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的祷告，实在没有等的，一有让他们祷弟兄姊妹们祷告的时间，薄饼聚会的时间，那个祷告都是冲出来的，没有说安静的时间在等说谁在讲话，那个祷告一开始说现在开始就是弟兄姊妹自由祷告，是抢的。那当然祷告我听见大多数是姊妹，那个祷告的话实在是有能力，那许多是神的话，那这是给我一个非常非常深的印象。那第二个就是他们的话语，那礼拜六晚上是福音聚会，他们每个礼拜六晚上都是福音的聚会。那我那一天去是一个姊妹，我是听到两个姊妹的交通，礼拜六是一位姊妹，然后礼拜天早晨的主日信息也是一位姊妹。那么他们说他们这个话语也很，一开始我想想这个方式这个人怎么受得了，可是后来我想想真的弟兄姊妹们都愿意谦卑在主面前学习，那个姊妹在这个也许还有其他弟兄，他们是前面先讲一趟，讲也许讲个半个小时，然后老弟兄再上来讲，讲同样的东西，有的是就把它补充一下纠正一下。我就想想如果这个方式如果在美国用的话，好像没有人愿意在前面讲，可是没有给我没有任何这样的感觉，弟兄姊妹们就是在那里专心的服侍主。那那些年轻姊妹虽然没有受过很多的教育，那老弟兄也说他说他只是好像小学毕业，但是呢他们实在里面，我就想上我就思想一下，那个有血有肉，那个信息不是随随便便的，真的里面老弟兄那天礼拜六，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了几个月前，但是我就记得前面姊妹讲他话跟我们的，我就觉得很阿闷，很好像是冯牧师讲一样，就讲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好，姊妹讲完以后，后来老弟兄就上来了，就唱一首诗我是什么人，那个有一首诗歌，我是什么人，我是神儿子。然后他后来诗歌唱完以后，他就问了，他说我们要清楚我们是什么人他就讲了几个，一个是毒蛇的种类，一个是罪的奴仆。哎呀，那个话实在有能力。后来我因为也有点困哈，一方面我在听，一方面我也有点困，后来我也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呼召的他反正他就说好像我真的没有记得什么时候呼召的，结果我就看见十几个人就站起来了。那我当时想说这应当是呼召觉知信主的，的确就是十几个人就站起来信主，他也没有说叫几遍，他就是好像给他们一次机会，然后有人愿意信就起来信主了，好了，这个聚会就结束了，他们就祷告就结束了，没有说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再呼召，没有，就是很自然信主站起来了。好了，然后就说每一个礼拜六他们大概都有这许十几位，都有一批人是信主的，那他们就在那里传福音。那这是第二个，所以他们就说他们的传道实在是一本圣经还有两个乞丐，是这是他们的，是这样福音就是这样子传的，一面借着神的话虽然他们没有受过很多的教育，也许没有神学的训练，可是就是借着神的话来让人得着福音。那另一面实在是借着祷告，我真的是体会到他们弟兄姊妹的祷告，哎，我想真是聚会，一个聚会实在需要有这样祷告的光景。那还有第三个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们的里面非常的柔。那我这次去碰到正好是有一位边云波弟兄，也许有一些弟兄姊妹听到过他的名字，他在Michigan。那他去跟他们有一些交通，他其实也没有去过那边，就是看他们，然后跟主日他信息他没有用他们时间，他说还是请弟兄们在那边的弟兄们主日讲台，但是礼拜六福音聚会结束以后跟同工有些交通，礼拜天晚下午也跟同工有些交通。那其实哈，我说实在我心里觉得，我觉得当然话语很好，可是我从真理上我并没有得到新的东西，所以当时我心里还不是太以为然哈。可是当后来聚会结束以后听那些弟兄姊妹心里的祷告，我心里实在觉得羞愧， 虽然好像没有讲很多很新的东西，可是在他们里面的那个回应一样的强烈，那个对主的爱，那个对主的那一个奉献的心，我就觉得实在这是给我很深的印象。让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就是冲出来祷告，就是说要他们心里面愿意爱主，愿意把一切都献在主的面前。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心里面留下一个深深的印象，也是我觉得去大陆，我觉得我收获最大的就是去参加那里的聚会。当然时间不多，所以只是参加他们几次的聚会，后来礼拜天下午就离开。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次个去的就是在苏州的三支教会，那所以我是说不要去参加三支教会，那只是有不同的情形。那我去参加三支教会，我想主日的情形就像宇辉讲的，的确真的看见人心的渴慕，晚一点去根本没有位置。那苏州这边我上次99年回去的时候已经去过，所以我知道他们的情形。不过这次我去参加他们有一个叫做中青年的聚会，那现在这个中国的三支教会在模式上也我想跟国外的跟这些海外的聚会越来越像，他们也有各样的团契，各样的比较小，因为教会太大了，有各样小的聚会。所以我去参加他们礼拜好像是礼拜三晚上，他们有一个叫做中青年的聚会，主要的礼拜天去可以看见很多老年的弟兄姊妹，那天去就是他年龄有一个范围。那我本来想我想不晓得这个平常大家都很忙，现在国内讲买房子啊工作啊，实在应当人是没有什么时间，但是礼拜三去参加他们的聚会，我也去的稍微晚了一点，差不多那个房间里面也是差不多坐满的。那可以看得出来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啊，也许有些是学生，也许有一些看上去就是好像没有什么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但是年龄差不多大概都是二十几岁的一直到可能三四十岁的也都有，像那天总也有没有100也有50，聚会是坐满的。那我跟我坐在那边听，是在那个他们在读启示录，这是我心里面一个很，因为我听说现在国内哈，从丁光训这个下来，特别说金陵神学院有两本书要不读的不教的，一个就是罗马书，讲因信称义，他们就觉得因信称义把信和不信分开了。那其实主的话本来就是分开的哈，那么信和这个他说信和不信这个分开了，所以不要讲因信称义，罗马书他们不要念。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启示录，因为讲到神的审判，讲到这个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那这个社会主义共产党这个是要共产党的政权，你怎么可以有别的政权？所以启示录他们是不读的。哎，那我去三次教会，我就发现的确这是。看那个聚会的情形，他们就在读启示录啊，这是我心里一个很大的激励。所以不是说所有的官方的都不好，是在神掌权这个哪一个教会哪各个聚会的具体情形不同。那天启示录虽然那个是在那个交通的那个，我都不晓得他是不是弟兄啊，他就是写好了，他就在那里念他的那个讲章。当中有些话我实在觉得听不大下去，可是呢看弟兄姊妹的那个情形呢，大家都是竖着耳朵在听的，这个我觉得实在你发现就算东西讲的不一定对，可是这些弟兄姊妹们是渴慕神的话，那当然他在念神的话，这也没有绝对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心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所以神的确在中国做事，虽然今天过去是逼迫，今天是金钱的迷惑，可是神的羊仍然愿意来听神的声音。那后来他们有一段自由交通的时间，我因为跟一个带领的姊妹之前有些交通，说也许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愿意跟他们交通一点我信主的见证。后来我就有一些我也是交通的两句话，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然后还有一句就是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那我就觉得弟兄姊妹里面 是通的，灵是通的，祷告的时候是通的。那后来就聚会结束以后，就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就很短的谈话，那其中有一位就说，他说啊，你不要听外面啊，外面讲三次教会啊，他说我们这里还是很自由的，他说以后有机会可以多一点交通，多一点来往。那这是第二个聚会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第三个是在上海，那在校园里面，那他们聚会时间我很快记，他们上海，我去参加这个聚会，是因为你知道现在中国的学生，以前我们这个时候的十几年前，学校里学生全部都是住校的，对不对？大陆的来知道，那我们在上海，上海人他们常常周末跑回家，但是基本上99%的学生是住在学校里面，那一个房间8个人7个人住在一起。可是今天校园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现在因为经济房子这些，所以很多学生他们是在外面租房子，对，更自由。那你在学校里面住在一起，如果要有聚会，那真的要么一个寝室都信主了，那是一回事，但是也很难，隔壁都是其他的人，住得太紧了，这个信仰的自由不太有可能，要么你就是自己一个人做基督徒。可是现在他们因为有自己租房子，所以我去他们就是一个学生自己租的，几个学生，两三个学生就合租一个两个还是三个房间的一个 apartment。 然后他们的聚会是天天晚上都有，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大概是这，其他的聚会就是特别，也许他们周末去其他，但是平常学校开学的时候，他们是礼拜一到礼拜，我记得不错的话是礼拜四，天天晚上有聚会。那来参加呢，他们不一定啊，就是看谁晚上有空的，也许晚上有课他就不能来，谁晚上有空的就知道今天晚上有聚会，他就去那一个寝室里面。那人实在不多，我去那天大概有五个人，两个弟兄，三个姊妹。那三个姊妹当中有两个是从澳门去的，那他们都是基督徒，所以这个情形跟以前的情形差得很大。一个是他们住可以单独住啊，还有一个学生成员不但是清一色都是国内的，也有很多其他地方来的，那这当中就有一些是弟兄姊妹，所以感谢主，他们彼此扶持。那这是第一个，是他们的这个特别的情形啊。那么问到当中有一个新疆来的，他已经信主了，他是在新疆就信主了，然后来到学校里面呢，后来就是听到有这样聚会，他就来参加啊，主的羊就进入到羊群的里面。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是在非常非常摸着我的，就是这两个弟兄当中有一个弟兄是全时间的，才20几岁。那什么能够让一个人，你首先要知道他要放弃出国，因为你知道在他是复旦的，我是去复旦同济那边，他们住在同济附近，那学生都是复旦的学生。一个复旦的学生，第一个他要全时间的话，第一个他要放弃的就是出国。我想我不用多讲，我们当中出国的人知道这一个的力量啊，这一个的吸引，甚至信主爱主，我们可以出国，因为出国也是一个造就，知道这里聚会自由，知道这里有更多的啊，也许从话语上面，又从真理认识上面，教会上面可以有更多的经历和训练。可是那个弟兄啊，这不是一个人啊，他们有一批是这样的人，他把这个先放下。那第二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困难的啊，就是他要在他家人面前要把自己的连工作啊，连他的前途都要放掉。因为在世人来看，你去侍奉主了，这个人就完了，这个人就是父母就知道这个儿子已经掉了，已经找不回来了，真的。这是，但是我实在没有办法想象，他父母还没有信主，他家人还没有信主，我没有办法想象弟兄在神面前所经历的。但是是什么有这样的能力？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感谢主。那不是只有这样一位，他们当中有一批，当然也有年长弟兄在带领他们。那交通当中，我当然就是觉得 感谢神了、啊、我们在这里实在需要感谢神，我们在这里所得到的这些牧养这些丰富在国内他们不一定能够得到那样多，但是他们爱主的心丝毫没有减少，反而我觉得我们相比还要比他们要差很多。那我心里就是祷告，真是求神能够使用这样的在那里那样的弟兄那样的姊妹，也能够兼顾这些教会。我没有准备，今天没有想到要分享，只是听着前面他们几位分享，我想我就抓紧时间把这个交通。那交通我觉得有一个目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真的要为着中国祷告，为着我们的家人，为着在中国的教会祷告。那中国的教会没有像这里这样的，至少没有这样自由，好像说复杂的话也难说，美国其实也很复杂，但是至少他们没有那样的自由。但是我觉得激励我的就是看见不管是小的这个不公开的聚会，还是大的公开的家庭教会，还是三次教会，我觉得都能够看见神的工作，神实在在中国做工。那我们不知道主还有多久回来，但是我想感谢神，就是神真的没有离弃中国的人。虽然我们是拜偶像的国家，我想上次我真的出去看看都是偶像，以前的这些人造的偶像，今天就是金钱的偶像。但是虽然那句话也是一个姊妹祷告，那时候摸着我，虽然埃及遍地都黑暗，但是以色列人家中有亮光。我想这个时代是我回去中国的感觉，虽然中国现在经济那么的发达啊，现在那个机会实在是多，遍地都是机会，特别做电脑的，但是我真的回去我觉得就是一片沙漠啊，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名。但是感谢神，在这些聚会这些教会里面，这些弟兄姊妹身上是在看见神死里复活的大能。